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安好跟成明兄在前面的两期里跟大家讨论了在孩子身上怎么更好的来传递信仰，传递人生观，引领孩子认识神，认识真理。可以说呢，在这个快速变化以致缺乏安全感的这个时代中呢，我们的坚定的信仰会给我们内心带来安定感和真平安。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能够给孩子一生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让孩子坚定他的信仰，把这个信仰之锚放在孩子的心里。
嗯，这个锚就是船上丢到海里边，帮这个大船靠岸的时候不会被风浪给吹走的这个锚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比喻，其实我们圣经里边待会儿我们也说到，也是有提到这个信念的锚的。
嗯，
基督徒的心里边呢，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锚，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个时代的变化，抵御风浪各样的挫折。这个是我们做家长的、做父亲的需要有的锚的这种信念，我们也需要把这样的信念呢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是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快节奏的生活会很让我们缺乏这种稳定感，缺乏这种平安。
嗯，
社会变化太快了，价值观也在变化，科技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现在 AI 等等，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都很快。
嗯，
然后很多人越来越自我，看似好像很顾及自己的感受，越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对人生的意义也就越来越迷茫。
嗯，
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对孩子从小就会产生影响。孩子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同学之间就会比较，比较家庭，比较父母，孩子之间的这种竞争也会产生焦虑，然后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有的时候也会有偏差。
嗯，
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有不确定感，就不知道将来他们能做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即使孩子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看着外面这个孩子都很优秀，但有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是很无助，很空虚的。他们每天接触到了海量的信息，手机不离手，开始信息多了，但他们却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儿了。
嗯，
孩子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有了健康，但是他们却不稳定，没有安全感。
嗯，包括我们大人都是哈，在这个社会上经常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潮流，各种各样的诱惑给带偏。何况我们年轻的孩子，他们身份的认同还没有那么的强，他们也在成长当中，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方向，或者是给他生命里边那个锚，把它当作是能力的话，他会觉得他能力永远都不够好。
是的，
永远都没有别人强。如果你说他要优秀的话，诶，总是有人比他更优秀。
嗯，
他心里边就是会有这个没有平安的感觉。
嗯，
他可以追求这个能力，追求他的成绩，追求他的优秀也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追求是追求神，追求信仰。信仰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是在他心里边可以让他有平安的，这个是一辈子的。
对，
就像圣经说的话，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都会嫁给你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国、神的义最重要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就顺理成章。而你把其他的事情都当作是最重要的，那个就会慢慢的变成他们的偶像。
对，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 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要成为孩子生命中信念之锚的。在希伯来书6:19就说嘛，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这个指的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锚。锚的作用不是让人生没有风浪，而是像那艘船一样，在风浪来临的时候，在要停下来的时候，这个锚伸到海底，扎根内心，就不至于被风浪所冲走。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会面对世界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也会面对人生的失败和各种挫折。当然他们大了也会有情感问题，然后在寻找生命意义上也会有孤独很迷茫，甚至是面对社会给他的各种诱惑和压力。如果孩子内心里面没有信仰的根基，很容易就随波逐流。如果孩子从小他认识神，认识真理，他里面就会慢慢的建立一种确定感，他信仰扎实了，他就会知道无论外界的环境怎么改变，我们的神始终在掌权的。无论我们的人生处在高山还是低谷，神都与我们同在的。无论别人怎么否定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的价值显然是在神的里面的。这种信仰会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信念之锚。
这就是我们大人和孩子一生的追求。这个是重点。刚才阿浩提到的世界上的各种的诱惑，各种的动荡，让孩子会有孤独感啊，迷茫感啊，有情感的挫折啊，受到诱惑啊，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生命的锚。我们的生命的根儿应该是在信仰上的。
是的，我们作为孩子的父亲母亲，是孩子认识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有一位父亲啊，他就分享，当他女儿10几岁的时候，给他写了一段让他非常感动的话。女孩是这么写的：如果没有上帝永不止息的爱和赦免在爸爸的心里，我的爸爸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爱和耐心。他跟我在一起有美好的宁静相处时光，他会跟我一起默想，跟我阅读书籍，这样的陪伴使我的童年包括现在都少了很多的麻烦，多了很多的安慰和平安。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我更要感谢上帝。当然这位爸爸读到女儿写的这段话的时候，他自己是非常感动的。这位父亲说，因为我发现信仰已经在孩子的生命里扎根了，孩子已经开始明白爸爸的爱不只是人的努力，而是因为爸爸里面有神的爱。透过这个爸爸的分享，我们能够看到孩子对信仰最初的认识，很多时候不是从教会讲台上听到的，而是从父亲的生命里观察和体会到的。孩子真的会观察作为爸爸妈妈是否是真实信靠神的，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愿意祷告。他会观察爸爸怎么面对压力，与家人之间有纷争的时候，看爸爸是否愿意承认错误，然后他再观察爸爸怎么爱妈妈的，甚至他还要去感受爸爸是怎么活出爱和饶恕的。孩子身边最亲近的父亲母亲，他们的生命会深深地影响孩子对神的认识。
对，这就也是我们上一次说过的这个言传播身教。我们做爸爸的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借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在家里边活出来给孩子看，不是装出来或者是演出来的哈。
对，
就是从心底的自然而然的活出来。特别孩子18岁以前天天都能见到爸爸。爸爸是不是真实的在信靠神，他犯错了时候怎么样，他对妈妈的态度，他有没有爱，有没有饶恕，这些事情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孩子他们的眼睛是非常的雪亮的，他们能看到爸爸是怎么做的。
是，
还是我们以前也说过的，我们要树立一个榜样，从我们开始。我们这里说的要孩子学习他们心里边有一颗锚，而不是光是在口里边跟孩子说，我们要在具体的事情里边发生的时候 我们把它做出来了，那个时候对孩子的记忆，对他的影响才是真实可靠。
对，就是我们跟孩子在日常相处的过程中，看起来很普通很小的事情，却更容易在孩子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影响，让他们进而透过这些小的事情小的举动认识神的作为。
嗯，
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女儿所提到的，就是父亲跟孩子在一起有宁静相处的时光，一起阅读分享啊，家人之间的这种陪伴，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嗯，
甚至也不是父亲跟他讲了很多高深的大道理，就是家里面的这种日常温馨的小事情，却让孩子知道，哦，原来信靠神的人，他的生命流露出来是如此的馨香，对家人如此的包容，然后彼此之间是如此的相爱，这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了神的爱和信仰给一个人带来的这种平安。所以说呢，做父亲做母亲的也都想一想，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小的事情可以让孩子拿来回忆，进而透过这些小的事情更好的去思想这背后是神的作为呢？比如说家人之间有没有彼此包容彼此陪伴，有没有一起分享生活一起安静相处的时候，
嗯，
然后家庭经历一些大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安静下来祷告，一起去在神里面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
嗯，
这些都是慢慢的会影响孩子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刻。
嗯，除了我们爸爸在各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要祷告啊，我们怎么样子的认错啊，怎么样子的活出爱去饶恕人啊，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之外，在孩子自己的事情上他们也会遇到同样的事情，相似的事情，他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跟他一起祷告教导他，错了没有关系，神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认错就好，但是不认错如果撒谎的话反而是神不喜悦的。
对，
然后呢，孩子如果受了委屈了，受了别人的这个伤害或者是攻击，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智慧的去跟孩子教导效法基督去饶恕这个人，就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平时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活里边学校里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些事情里边我们去带领他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
是的，我们父亲希望给孩子提供的当然都是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更稳定的未来，这些都很好，但是有比财富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有比成功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体力行的去做，给他们做榜样，也有比我们给他这个物质更重要的就是孩子要认识神。我们所有身体力行做的这些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建立哎，这个信念的锚，更好的去认识神跟随神，因为赚的钱可能有花完的那一天，环境终归有改变的时候，成功啊，也不可能一直成功下去吧，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也是人生常有的，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的心里有一种别人拿不走的力量，这个力量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盼望稳定和平安。
嗯，所以呢，我们做父亲的乃至于整个家庭能够把坚定不移的信仰传递给孩子，这就会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信仰之锚。
嗯，
又坚固又牢靠，而且这份信仰之锚正是父母能够送给孩子最美最宝贵的礼物。
嗯，我们父亲们知道了信仰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回转到神的面前，神不是希望我们每个父亲都是那么完美，神寻找的是愿意回转愿意学习愿意回应神的爱也愿意陪伴家庭的父亲。所以说作为爸爸们，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道路上，也让我们共同的与神来塑造孩子的生命。
阿们。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 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重聚。不要再惧怕，不要再逃避，伸出你的手，家人在等你，回到父身边，他爱不屈膝，让我轻轻永不息，紧抓天父手，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观点，经文选自《以弗所书》3:1。圣经说道，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1773年12月16日，三艘满载茶叶的船只驶进了波士顿港，群情激愤的波士顿市民将船上的茶叶全部倒进了港口， 消息传开后，美国人备受鼓舞，英国人则怒不可遏。对此，英国作家萨穆尔·约翰逊发表声明说，爱国热情是暴徒们施暴的借口。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州立法委员帕特里克·亨利却高调支持爱国热情，他在议会面前屈膝说，生命诚可贵，和平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至高的神与我们同在。随后一跃而起，振臂大呼，不自由，勿宁死。面对美国独立革命，约翰逊和亨利的观点正可谓针锋相对。使徒保罗到达罗马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凯撒的囚犯，绝无活路。保罗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并不愚昧，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残暴的凯撒手里，但是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耶稣的囚犯，如果耶稣要给他自由，即使残暴如凯撒也断不能羁绊他。如果他未获释放，那一定是耶稣要他继续坐牢。保罗的观点的确与众不同。接着保罗说，他之所以被囚，是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事实上，保罗之所以会被押解到罗马，正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有权向凯撒申诉，他也曾使用过这个权利。但对保罗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交给了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可这个使命却惹恼了犹太人，对他群起攻之，要对他施以私刑。幸亏罗马驻军救下了他的性命，并将他押解到罗马。在保罗看来，他来罗马完全是因为基督要他去那里向外邦人传福音。在罗马，保罗处境险恶，他却丝毫不以为然。这不仅是因为他坚信基督掌管一切，甚至掌管凯撒，更因为他坚信福音事工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那么，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被宣布死刑的可怜虫，还是耶稣得胜充满荣耀的仆人？这一点由你来判断并得出结论吧。
之爱随我曾晚更又被你今放下一切你前来世里只愿想你那样无尽真渴望活着就是你顺从身之不凭记忆与你心合拍只要你所喜挣扎全体今世安息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心助我力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舍弃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